大家好，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六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，我系黄晓翔。今日嘅主要内容有：日股连升九个礼拜，创五年最长周线连升纪录；通用汽车 Tesla 盘前股价双双上涨；巴克莱长线睇好边只股票；金融时报揭辉达 AI 产品漏洞，边只股系人工智能潜在嘅受益者。中国 PPI 八年跌，现七年最大跌幅纪录。我哋嚟睇详细内容。礼拜五盘前，股票期货涨跌不一。礼拜四公布嘅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跳涨。下周美国劳工部将会发布最新嘅通胀数据，市场正待下周美联储嘅会议决议。盘前美债收益率走高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一日前嘅3.714%攀升至3.751%。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上升0.17%，报每桶$71.41。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亦都上涨咗0.2%，报每桶$76.11。国际市场方面，尽管 A 股礼拜五美市反弹，但机构认为从行业到市场都喺度加快出清，并且难以喺短期内完成。A 股可能会有一个漫长嘅底部。日本股市方面，礼拜五九号，日经二业指数升1.97%，收于32,265点。日经二业五指数全周升2.35%，连续九周上升，创下2017年以嚟最长周线连升纪录。嚟睇今日美股开盘指数，今朝早三大股指涨跌互见，标普500指数盘初涨0.26%，道指涨0.06%，纳指涨0.56%。通用汽车股价盘前涨幅超过4%，报$37.41。礼拜四，通用汽车宣布，通用汽车嘅电动汽车明年起将会接入 Tesla 超级充电网络。Tesla 股价盘前上涨6.19%，报$249.39。喺过去10个交易日当中连续上涨。电子签名公司 DocuSign 喺扭亏为盈嘅情况下，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盈利，股价喺盘前交易当中上涨5.16%，报$61.5。在线二手车零售商 Avana 股价喺盘前回落1%，报$23.98。礼拜四，该公司公布咗利润前景改善嘅业绩报告之后，股价跳涨超过50%。花旗集团将会喺伦敦裁员50人，因为交易撮合业务下滑。花旗股价盘前微跌0.21%，报$48。瑞银分析师礼拜四发布研究报告，将亚马逊目标价从$130上调至$150。分析师告诉投资者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于第四季度亮相亚马逊云端服务。亚马逊股价盘前回落0.43%，报$123.71。巴克莱分析师礼拜四喺一份报告当中表示，联邦快递 FedEx 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咗显著嘅 Alpha 机会，因为公司开始推动传统快递业务同地面配送网络业务嘅整合。呢一场整合外界已经期待已久，该股股价盘前几乎冇升跌，接近礼拜四收盘价格，报$225。嚟睇两个企业消息。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，辉达近期研发嘅 Nemo 架构生成式 AI 系统可以模拟客服工作，亦都可以为寻求简单医疗保健嘅人群提供建议。但总部位于旧金山嘅 Robust Intelligence 研究人员表示，佢哋仅仅用咗几个钟头就突破咗防护 Nemo 架构嘅安全护栏，并只是用字母 I 嚟代替系统当中嘅字母 J， 导致咗个人资讯从系统资料库当中流出。研究人员仲采用咗偏离原设计嘅语言模型手段，绕过咗系统嘅安全防护机制。研究人员最后表示，客户最好唔好使用辉达嘅 AI 软件产品。不过上述消息出嚟不久，辉达就回应话，目前已经修复咗研究机构所提出嘅相关问题。辉达股价盘前上涨超过1%，报$389.28。 综合传媒报道，华尔街投行 TD Cowen 在近日撰写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，自从 ChatGPT 问世之后，人工智能一直是大众热门的投资主题。手机处理器及 5G 无线晶片制造商高通将会成为 AI 崛起的潜在受益者。报告分析说，未来的 AI 应用将需要用混合 AI 架构来处理云端及终端设备运算。具有手机及行动设备方面知识的高通，是可以将旗下的应用程式用在新兴的边缘运算和 AI 训练当中。高通晶片的智能手机将会提供更优越的性能和更短的查询时间，同时亦都可以帮助开发者打造机器学习应用程式。该分析师仲预测话，高通股票优于大盘，未来每股将会达到$135嘅目标价。高通股价礼拜四上涨超过1%，今日盘前上涨0.34%，报$116.75，但喺过去一年内，高通股价下跌咗大约18%。礼拜四，富国银行发布分析报告，将三只旅游股票降级为减持。呢几只股票分别是 Airbnb、Booking Holdings 和 Expedia。富国银行的分析师将 Airbnb 的目标价定为$99，原因是该公司在疫情之后，市占率的增速开始落后于酒店了。分析师比 Booking Holdings 的目标价是$2,257。分析师表示，该公司低利润率的消费和航班业务占比增高，不如该公司对年度利润率的高预期。Expedia 的目标价就被定在每股$93。分析师表示，有数据说该公司的线上旅行社面临的市场竞争加剧了。富国银行分析师总结，这三大旅游集团的利润率恐怕难以支持华尔街对其2024年利润率可达32%的普遍预期。 Airbnb 股价盘前上涨超过3%，报$119.58。据路透社报道，瑞银即将完成对瑞信的收购，到时它就需要出售瑞信在中国的券商经纪业务，因此瑞信现在正在寻找买家。花旗集团曾经表示，有兴趣收购瑞信在中国的证券经纪业务，但最终仍然决定坚持最初的计划，自己来经营，而并非透过收购来发展中国的业务。瑞信的业务由瑞信证券中国负责，该公司2022年净亏损2.54亿元人民币，在去年年底仍然有员工234人，而加上无法得知该业务的潜在交易价值。根据中国大陆的法规，一个实体不能持有两个占多数股权的券商牌照，而瑞银证券是瑞银在中国经营证券业务的公司。瑞银对该公司持有67%的股份，北京国有资产公司持有余下的33%股权。瑞信证券中国有51%的股权由瑞信持有，其余股份由中资方正证券所持有。方正证券在2022年时已经打算将股份卖给瑞信，但未获中共监管机关批准。离睇国际方面的情况，综合传媒报道，中共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，五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按年跌4.6%，大于此前市场预期的4.3%，亦是连续第八个月的持续走跌，出现七年来最大跌幅纪录，这样凸显了中国通缩压力进一步扩大，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。宝银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分析指，五月的进出口及工厂活动正在减弱，经济降温的信号明显，通缩正在冲击经济。部分经济学家预测，曾经在三月下调过存款准备金率的中共央行，很有可能会减息。礼拜四八号，中共五大国有银行纷纷宣布，为了降低贷款成本，助力恢复经济和金融体系，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。 综合传媒报道，6月3号，广西发改委在官网发布公告，围绕该自治区政府的投资管理办法，简称办法，公开征求公众意见，征询期限是从6月5号到16号，为期11日。这份文件当中提到，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举债融资属于企业债务，与政府无关，应该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，政府拒绝承担偿还责任。值得关注的是，中共当局多次表态不会救助地方。财政部此前的公函显示，对于地方债务，执行中央不救助原则，谁家的孩子谁抱。今年1月，中共财政部长刘坤说，将会进一步打破政府兜底预期。此前，内蒙古、贵州等多处地方政府自爆财政危机，宣称无力还债。上个月，湖北武汉财政局公开在报纸上向区级财政局、官方机构以及一众国企追债。据高盛分析，包括地方政府数以千家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在内，中共政府的债务总额高达23万亿美元。观众朋友，之前不少机构一直预测美国经济今年会步入衰退，但是直到如今 ,2023 年经济仍未出现衰退，经济学家对经济前景似乎亦都越来越乐观。继高盛之后，富国银行经济学家今个礼拜亦都下调了对经济衰退前景的预计。该公司表示，最近的经济数据显示，经济尚未处于衰退边缘，不过该行仍然预计衰退会出现，但并非出现在今年，而是推迟到2024年初。富国银行并非唯一对今年经济前景变得更加乐观的银行。美国银行认为软着陆或者温和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高。高盛营运长就说，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经济衰退。不过仍然有人继续睇淡美国经济。摩根士丹利预计企业获利到年底将会下降 16%。观众朋友，你点睇？欢迎你留言分享你嘅观点。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。节目嘅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同埋订阅。我哋下次再见。